这次我们开始面部表情。面部表情是人类沟通和情绪表达的基本方式。人的面部可以表达成千上万而又十分微妙的表情，而且表情的变化十分迅速、敏捷和细致，能够真实、准确地反映情感、传递信息。面部表达的各种各样的情感最能吸引对方的注意，在你未开口之前，对方就从你的面部表情上得到一定的信息，对你的气质、情绪、性格、态度等有所了解了。脸是人的价值与性格的外观，所谓脸面，不仅指人的长相，更主要的是指面部表情。作为情绪指标的面部表情。一、什么是面部表情？面部表情是情绪外部表现最主要的方面，它通过眼部肌肉、颜面肌肉和口部肌肉的变化来表现各种情绪状态。眼、眉、嘴、鼻、脸色等变化最能表示一个人的情绪，如两眼闪光之惊喜，眼泪汪汪之委屈，眉毛紧锁之忧戏，扬眉之得意，双目圆睁之愤怒，嗤之以鼻之厌恶，脸色苍白之惊恐等。这是因为人的各种情绪状态与脸部肌肉和血管等变化有关。研究表明，喜悦与颧肌有关，颧骨的颧，痛苦与皱眉肌有关，忧伤与三角肌有关，羞愧因血管舒张而脸红，恐怖因血管收缩而苍白。达尔文是面部表情研究的开创者，他用20张代表不同表情的照片，让20位观察者一一进行判断。如果他们对某张照片做出一致的判断，就认为该照片的确代表某一情绪。他指出，人的面部表情极可能保留了动物祖先的某些行为痕迹。人和动物在情绪表达方面具有连续性。艾克曼是情绪研究的集大成者，他的实验证明，人脸的不同部位传达着不同的表情信号，例如眼睛对表达忧伤最重要，口部对表达快乐与厌恶最重要，而前额能提供惊奇的信号，眼睛、嘴和前额对表达愤怒情绪很重要。二、面部表情与情绪体验的一致性。研究者使用精确的面部表情编码系统，发现面部表情与情绪主观体验之间有密切关联。研究表明，不同的面部表情与不同的自主神经系统反应连接在一起，例如生气时心率加快，厌恶时则会降低心率。伊扎德指出，当强烈的情绪刺激唤起交感神经系统的兴奋，有机体的整个生命系统都被牵涉进去，全部生理节律被打乱，高度兴奋或紧张占据整个人，这时心跳加速，面孔发热，呼吸急促，四肢颤抖，这些机体变化与在瞬间发生的面部肌肉动作相比较，更容易被个体所注意和意识到。这就是为什么容易将机体反应归结为情绪的原因。由于情绪体验的先天性和泛人类性，因此表情和体验具有先天一致性。以人类婴儿为例，随着表情类别数目在婴儿个体中的增长，与之相一致的感受体验也同时产生和增加。表情和体验的不一致，正是后天学习以及情绪与认知相互作用的结果。只有表情与体验的一致性，才会对人的生活起动机作用。有人报告，由兴趣倾向调节的感觉选择定式可以在出生4个月的婴儿身上发生。实验者向婴儿呈现有趣刺激物，如母亲的面孔，和无趣刺激物，如几何图形，记录被试眨眼运动的振幅和心率， 结果表示，有趣刺激物比无趣刺激物引起更多的心率下降和更大的眨眼运动振幅。这表明某些有趣刺激对婴儿引起的情绪感受比无趣刺激引起的情绪感受能够更多的影响其他选择性视觉活动。尽管面部表情与情绪体验的关系在诸如情绪诱发、时间控制和测量等方面存在许多困难，但是新近的研究为面部表情与情绪体验的一致性提供了大量证据。例如，在一项实验研究中，被试在观看影片后报告了与影片内容相一致的情绪体验，当显示微笑的两颊抬起的面容而不显示微笑时，在成年人中感受到积极的情绪体验，含有的窘迫感、厌恶的注视和微笑控制和欢愉感，比如张口笑，导致不同的口头报告。自发的大笑和微笑被报告为具有可区分的体验和不同的社会相关性。对幽默刺激的趣味性，自我报告对幽默和大笑的相关为 0.3 和 0.4。 3. 面部表情能否传达准确信息。早在20世纪60年代，一些研究者对于面部表情能否传达准确信息就提出了质疑，认为面部表情是一个杂乱无章的不可靠的系统。由于面部表情与特殊事件和主观体验之间没有系统性的关联，因此它所传达的信息是很有限的。这些研究者将面部表情分为表演式面部表情和自发性面部表情。表演式面部表情是指面部所表达的情绪并非由真实刺激情境所引起，而只是在假定情况下的一种表演。自发性面部表情则是指在实际的或真实的刺激情境下，个人因自己而表现于面部的情绪反应。研究表明，由于情绪的复杂性，单以面部表情作为线索判断情绪种类存在困难，即面部表情与情绪间的对应关系并非绝对。换言之，尽管通常认为面部变化是情绪的标志，事实上它并不能充分表达充分达到表情达意的功能。弗里德伦德认为，面部表情表示的是社会动机，而不是私人的主观感受。相关研究发现，面部表情似乎比较适合作为沟通的需求，而不是情境的意义。有证据显示，我们很难找到能够引发大多数人产生相同情绪状态的诱发物。典型的面部表情与典型的情绪诱发物之间并没有关联。另外，从面部表情与情绪体验发生的速度分析，表情可以在瞬间完成，而体验则要缓慢得多。当表情出现时，体验才刚刚开始，当表情结束时，体验还在进行。例如，你在观看了一场令你兴奋不已的足球比赛之后，脸上的表情尽管已经消失，但你的内心还在为主队的胜利而激动和骄傲。更重要的是，各种外界因素对面部表情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对情绪体验的影响，这是因为我们可以选择表达什么和不表达什么，但我们无法选择体验什么而不体验什么。换言之，面部表情比情绪体验更具有可控性和人为性。二、面部表情的功能。面部表情的反馈功能。面部表情不仅能反映我们内在的情感，也会影响我们内在的情感。在面部反馈的过程中，面部肌肉向大脑传递有关正在表达的基本情绪。微笑的面部表情告诉大脑我们很快乐，皱眉的面部表情告诉大脑我们感到生气或困惑。当人们被告知他面带微笑和看上去快乐或愉悦时，其积极情绪就会增加。当告诉某人看上去很生气、不愉快或厌恶时，其积极情绪就会减少。
面部反馈也会影响情绪状态，例如当要求人们收缩参与微笑的面部肌肉，虽然不是真正要求人们微笑。然后出示漫画，他们发现漫画引起的微笑要比与微笑不相容的肌肉收缩引起的微笑更好笑。当要求人们控制他们与生气有关的面部肌肉模式时，那正是他们感受的情绪。正如一个年轻人所说，当我咬紧牙关，眉毛下垂，我试着不生气，但它正好是这个姿势。假如你假装生气，你的心率将比你假装快乐时跳动得更快。如果你感到悲伤或恐惧时，即使周围一个人也没有，也请你有目的的试着微笑，然后保持微笑，试试看面部反馈对你起作用了吗？二，面部表情的生存价值。达尔文认为，面部表情的进化是用来帮助我们向他人传递情绪状态，并引起他人的反应。这种信号作用始于婴儿期。婴儿向父母表现出痛苦、生气、沮丧或厌恶的面部表情，父母便做出下列反应：抚慰一个感觉不舒适的婴儿，喂养一个性情乖戾的婴儿，或拿走一个味道不好、令婴儿厌恶的食物。婴儿快乐的微笑通常会融化父母疲惫的心，获得父母愉快的拥抱。显然，婴儿的面部表情具有生存的价值。婴儿也能启动成人的表情反馈。如果给很小的新生儿看一张快乐的人脸，他们吸吮安慰奶嘴的时间要比给他们看一张中性或消极表情的人时更长。从一岁末起，婴儿开始根据父母的面部表情来改变自己的行为反应，他们的这种能力也具有生存价值。在一项试验中，将一岁大的婴儿放在一个较为模糊的视牙上，该视牙不会让婴儿产生突然跌落的感觉，婴儿也就不会像最初设计的视牙那样会自动唤起婴儿的恐惧。在这种情况下，婴儿的行为取决于母亲的面部表情。当母亲表现出快乐、安全的面部表情时，有 74% 的婴儿爬过了视牙。但当母亲表现出恐惧的面部表情时，没有一个婴儿会爬过视牙。如果你曾经观察到一个初学走路的婴儿在跌倒后会先看家长的表情，然后再决定自己是该哭泣还是该忘掉跌倒这件事，你就能明白家长的面部表情对婴儿产生的影响，同时也能理解为何表情对婴儿具有生存价值。一个婴儿需要读懂家长发出的警告或安全的面部信号，因为婴儿还没有判断危险所需要的相关经验。三，面部表情的感染功能。情绪的面部表情还能使其他人产生情绪，这就是情绪会感染的原因。当人们看见面部表情或其他非言语情绪信号的照片时，他们自己的面部肌肉也会精细地模仿他们所观察到的表情。这种无意识的过程经常会激活他们产生一种相似的情绪状态。你是否曾经怀着快乐的心情与一个情绪抑郁的朋友共进晚餐，而在分手的时候你觉得自己莫名其妙的也感到抑郁了呢？你是否曾经停下手中的活，与一位因参加即将来临的考试而感到紧张的朋友闲聊，而在谈话结束时你觉得自己情绪也急躁了呢？这些都是情绪的感染的结果。同样，这里面也会补充一点，也会有人类共情的这个结果。共情是一部分是天生的能力，还有一部分是后天训练的。好，我们今天到这儿，下一次我们将会进行面部表情的测量和面部表情的识别部分。